感谢主，我们一起的敬拜，我很感动啊，一直在流泪。看到神啊，真是啊如此的大爱。我现在也在写书，我实在是感觉到啊，刚才我们的薛传道薛牧师讲的，在精神病院里面写出来的那个歌词，实在是写得太好了，就是没有办法，真的是把神的爱写得细，写得尽。没有办法啊，真的是，要从我的角度来说，我真是，要不知道要怎么样的花力气。我一直迟迟的，我其实大纲已经写出来，我也跟出版社几个出版社约了，但是我迟迟，其实我的笔头是非常快的，我是学文科的，我是学文学的啊，我的笔是非常流利的，但是我实在是觉得这要写出来，要对很多的弟兄有帮助，要真的把。啊，我静下心来把神的爱流露出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啊一个工程，所以很有感触。我也看到刚才一起敬拜的时候讲到这个靠近主里啊，住在主里，实在是很多很多的福气啊。我原来今天也想跟大家介绍一首诗歌，但是我看见你们诗歌本上没有，叫住在主里啊，这是个非常好啊。其实你们刚才后来唱的啊，这个最后唱的这首诗歌类似啊。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进入到第三啊，讲这个人生境界、人生信仰、人生的三重境界。当然啊，如果没课没有听过第一讲啊，没有听过第二讲，第三讲比较难一点。对不对？它是表示一种，毕竟来表示一种的高度、深度、程度啊，向度，是不是啊？我们在前面两堂复习了，但是不要紧啊，不要紧，我也可以这个尽可能的能够专注于我们弟兄姊妹的需要啊，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的需要啊，专注于在那个关键的转折点上啊，我盼望是这样。啊，因为我自己的分享讲到的这个style 啊，这个方式跟很多人不一样啊。我是一个全方位的啊，强调一个方方面面的都能够来 present 啊，来有这样的一个展示的啊，这样的方式。所以呢，有的时候我开玩笑是说，有的人啊，这个他们的讲道，他们的信息很像一个红外线的这个sniper 啊，这样的一个射击手、狙击手，非常的准确啊，几句话就把别人打倒了啊。我呢是比较土的，用冲枪，湖南人叫冲枪，冲枪就是一个很粗的一个管子里面。啊，放到火药，放到很多的铁砂，然后蹦打出去，没有准心，就是一个方向，打到兔子就是兔子，打到鸟是打到鸟，没有打到就感谢主，神知道，是这样的啊。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是一个全方位的 present， 那让大家知道，其实这样的一种的信仰是非常的丰富啊。我自己是学人类学的。所以呢，我们的教授讲过，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点，人能够用照相机捕捉到的那一种的观点、那一种的景象，只有180度。啊，无论你是怎么样的捕捉，无论你用鱼眼的镜头，它还是180度。但是这个世界，我们的神是360度的球形。所以你就看到我们讲到信耶稣有福，但是这个福不一定是在物质上，但又是在物质上，你看见没有又是在我们人的顺利上，但是又是在我们的无有艰难上。有的时候看上去矛盾，但是不是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360度180度的对角就是矛盾的，你看见没有？所以这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球形啊，是这样一个，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全方位的上帝，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全方位的世界，上帝创造的人是全方位有需要啊，可以全方位来生活的一个人，人的啊这样的功能也是全方位的，所以福音也是全方位的。 所以有的时候它的难度就是说，我们可以具体的针对某一个人的某一个具体的问题，但是我们同时也要了解整个的福音的信息，这样我们就没有误导人，是不是啊？到了以后说，我以前没有听说过，我进来的时候你们把他拉进来，其实我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啊。好像有人说了啊，信耶稣之前我看你们是活蹦乱跳的猴子啊，信了耶稣之后发现你们是在笼子里的猴子啊，他意思就是说好像不是这么，其实呢不是这么回事。其实啊，我在信耶稣之前时候，1979年我就做过这样一个暗暗的这样一个自己的一个约定，任何时候我看到圣经或者相信的这位上帝是欺骗了我，我立刻就不信。所以在这么多年的里面，我1979年到现在从来没有一个问题，我的问题难倒了我，没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但是这个问题是我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不是一个思辨性的 hypothetical， 对不对啊？不是一个诡辩性的问题，是吧？这个有一个问题难倒过很多人，但不是我的问题。上帝既然是全能的，他能不能够造一块他自己搬不动的石头？你看见没有？这个是一个悖论，是没有解的，数学上没有解，人类都没有解的。这是这样的，就像一个黑板上面说啊，就像一个上面说不要看 screen， 不要看黑板，但是你已经看了。这是个悖论，没有解的。既然人类没有解，数学没有解，你怎么可以拿来解呢？对不对啊？这个是不公平的啊！所以我们是很多的时候要知道，不要问别人的问题。很多的人信耶稣，他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他是用问别人的问题，然后他来套你，看你怎么回答。这样的人是永远信不了，你知道吗？其实我们每个人的问题就是那么两三个、三四个。你把你的问题解决了以后，事实上你就发现，信耶稣很多的时候神很奇妙。我们不要问别人的问题，我们不要问诡辩的问题。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弟兄已经在我们城市啊，这个人姓顾，他信佛教14年啊，他是一个这个非常虔诚的这样一个佛教徒啊。他们台湾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山，是叫阳明山还是什么山，他是跪上去的，从山下跪到上面去拜师父的，是吧？而且他为了控制自己的这样的情欲啊，他是这个叫做两条板凳啊，把脚放在一条板凳上，把头放在一个板凳上，苦待己身啊，愿意让自己克服自己啊这个人的罪性啊，来虔诚啊。然后呢这个人呢他是会打太极拳，他曾经啊这个叫中国话叫什么，打擂台啊还是什么，在芝加哥成了当地的一个小消息，他打遍了当时的芝加哥，他的这个武功非常好啊。他的那个，他跟我做他的展示啊，他那个手，他的手一拿出来像飘一样的啊，他这个手，他功夫很强啊。那他说，我有这样一个这样的一种的心愿啊，我要成为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我要走到一个地方，麻雀看到我就噗就飞了。他说我要成为一个杀气腾腾的人，他这样一个人啊，走到哪里他又算命啊，他又很会算命啊，他非常会算那个紫微斗数啊，他走到哪里身上一个罗盘啊，进教室他一看这个位置是我的，不能别人坐，他一坐进去他就考得好，他不坐进去他肯定考不好，他这样一个人啊。他这个自己房子那个床的摆设都有讲究的啊，床是怎么摆，风水是怎么样啊，没有摆得好啊。他说他那个家里的植物一条线的植物全部死掉，他这样一个人，是吧？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苦恼，他苦恼就是说，他问了很资深的，好像在我不记得名字了，在台湾现在都一直有名的一个老和尚啊。他说我们人呢 能不能够甩掉这个冤家，他说总有冤家追着我。那和尚跟他讲，那资深的和尚跟他讲不可能的。他说我花了这么大的力气信佛教，还不能甩掉我的这个冤家，那到头来我白花力气了。然后你要知道基督教是讲没有，我们信仰的上帝讲这边，你跟罪一刀两断，神 保守你，对不对啊？你晚上睡觉平安，对不对？你日出，你出入平安，对不对啊？对不对？他就在讲这个比较，他就讲到啊，非常的这个啊，对他来说，他能够读原文呐、啊，叫梵文的啊佛经啊，他家里很大一堆这个佛经啊，啊，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来到我们那个城市啊，也在参加教会的活动，也跟我讨论过啊。这个他问了几个问题，我就不跟他谈了，因为我很会听别人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还是诡辩的问题？我一听得出来，我就说我不跟你谈了啊，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啊。如果谈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谈的问题是诡辩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那谈了没完没了，你知道吧？因为他目的本身不是想相信，而是看你怎么回答，是不是啊？后来他告诉我。啊，他逐渐啊，啊，其实啊，别人都不知道我啊，我是学过诡辩术的，所以我问问题，我就是要弄得你们这些人呐、啊、怒气冲冲，弄得你们这些人呐、啊、不好看啊，我就很高兴了。他不是要信，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要知道，问问题对很多信仰的问人，你只有几个问题，我可以告诉你，每个人不会超过五个问题，不会超过五个问题。所以你当你去祷告，你去面对神的时候，神都会解决。所以这个同学啊，后来啊，这个我就有一次跟他讲，我说这个人叫顾伟伦啊，在台湾还是有小有名气的啊。我说顾伟伦，我预先告诉你一句话，我活着的时候，肉眼会看见你信耶稣。我就讲了这句话，我说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是吧？啊，结果有一次我在这个大学里面，我在这个电脑室工作的时候，哎，突然他就过了一段时间，很久不见了，他坐在我前面来了。我当时心里有些紧张，我说主啊，他一下坐到我，因为我已经有经验了，看见那只看不见的手，对吧？告诉大家一个秘诀，啊，也可能不告诉大家秘诀，天机不可泄露，所以我就说主啊，他坐在我面前一定有你的意思啊，但是呢。我不想回答他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啊！如果是你的意思啊，如果是你的意思，让他今天坐在我的前面，让我们真正的谈信仰问题。还没有祷告完，他就回头了。他说：“朱建，我要找你问信仰的问题。”哦，我说这个神真神啊，啊啊！我说好，我说这个你想问什么问题？他说：“你不要紧张。”我不会乱问问题，我真的出问题了，因为昨天晚上我差一点把我的太太杀死了。他是有武功的，他跟他太太吵架，他说我的指头掐住他的脖子，我的指头只要一动，他学过气功的，他肯定没命了。他说我知道我的信仰出问题了，我的信仰不能救我，不能救我的怒气，不能救我的夫妻的关系，对吧？他说我要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我说好，星期六你到我的家里来，对吧？他说好，星期六来。我就来之前，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我不知道这个人会问什么问题，我是回答不了他的问题。求主啊，让他不要问这些刁钻古怪的问题啊。好，就来了，敲门来了。一敲门，他就说啊，我想要信耶稣。哇，我说这个神真神啊！啊、真神啊，弟兄姊妹，住进主里的人呢是很有福的呀。什么有福啊？你不会遇见啊不该来的啊这些的灾祸，有的该来的灾祸，地震你也没办法，对不对？你可以避免很多无谓的这些的消耗，是吧？所以呢，我就问你出了什么问题？他说：第一，我最近啊，他就第一个是讲到啊，他问了这些和尚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发现。他看到很多的异象，家人出车祸，家人进医院疾病，但是家人都不相信，结果发生了以后，家人才想起来，然后已经成为事实，他就说，我成了一个报丧的人。基督徒是一个什么？传福音的人，是不是？什么叫福音？好消息。他说：“我不是一个传好消息的人，我成了一个报丧的人。 而且我告诉他们，他们不去相信，结果事情就成了，而且产生重大的伤害这些的啊，事故这些的啊，是这样。他说为什么会有超自然的这样的事情，我啊，难道我没有，而且我没有办法去解决？我说因为你的命是在原来的那种啊，出生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的规律的里面，你把它说叫命也好是怎么样，但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的命会改。因为圣经上有这样一句话说，你们连同基督一道隐藏在神的里面。所以有一件事实，算命先生绝对算不出基督徒的命，因为变成无穷大，他的命被改了，那么啊，这个有很多这样的见证。所以他就来说，他说我要信耶稣，他说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解决我的怒气，我也没有办法克服，我抓了这么大的力气，没有办法改变我这个人啊，人不能改变，我不能改变一个事实，我要信耶稣，我要来了解啊耶稣。那我就跟他讲了，我就简单的跟他讲了信耶稣的他的这个基本的真理是什么，基本的这个做法是什么，就是接受主。对，不过我说呢，最好你明天，我跟你讲了你不够，最好明天你来参加我们星期天的聚会，因为我的爸爸当时在啊，我爸爸是以前是湘雅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是一个教会的长老啊，长沙教会的长老啊，他也是很有经验的啊。我说明天呢，他来的你来的时候呢，让我爸爸跟你再讲一讲啊，然后呢这个来信耶稣啊。第二天他就来了。啊，来了以后啊，这个聚会完以后，我爸爸就问他，他说顾伟人，你愿不愿意信耶稣啊？他说怎么可能，我就信耶稣啊，我怎么做啊？他说我们就一起向上帝祷告。他说这么简单啊，我们佛教要啊沐浴啊，要烧香啊，要整容啊，我父亲说我们就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来到神面前，你是什么样就来到神面前啊。他说我愿意啊，他就祷告，我就像昨天一样，在前天一样啊，就是带他做一句祷告，他就跟着做一句祷告。结果呢，祷告完第二天，他就做了一个梦，梦到他清楚，那个叫异梦，清清楚楚，吓得他浑身出冷汗。说为什么？发现他的生命像臭水沟里的粪便一样臭，发现这是人的本相。他说我从来没有看到我自己的本相像这样的有罪。哇，他就说感谢上帝啊，让他看到这个信仰最根本的是赦免人的罪。我们信耶稣有很多的好处，我们其中一个好处是我们有很多的罪我们不知道，我们看见了，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在罪恶的人生的里面，罪恶的世界里面，罪恶的性情的里面，没有办法去面对，没有办法去回顾，没有办法去承担，但是神赦免了。所以他这样的祷告之后啊，他信主之后，这个人就开始啊有很多的啊这个喜乐平安，整个人就开始变。他就发现他的整个的人生开始变。他经常跟我讲一句话的时候，我说你这句话在圣经里面有啊，就是这个意思不是原话，你讲的这个意思在圣经里面有。他说真的啊，他就一看，我就放，我说几章几节在哪里，说哇是这样的。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又讲几句话，又讲几句话的时候，你这句话在圣经里面有，他说真的，要我去看，我就翻几章几节哪一卷书里面有。他说不得了啊，这个世界这个人生就要这么奇妙，我们怎么可能讲的话在圣经里面原来有这样的记载呢？原来我就是我所讲的，我们的灵里面的圣灵跟写圣经的那些人的圣灵是有同质共振现象，是这样的，所以才叫阿们。所以我们的神叫阿们的神，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例子，我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我是随意想到这样的见证，我就抓住，我就不放过啊，不一定是照着我们这个大纲。这样的话，让大家无论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还是我们有信主的，我们在事无巨细的这样的见证里面，我们来体会它是一种的生活， 它是一种的过程，它是一种的状况，让我们可以来经历神，认识神，来靠近神，来住在神的同在的里面。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福音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所以这个这个顾弟兄后来成了弟兄，是吧？很大的长进后来他把他所有的佛教的书都烧掉，然后回台湾在台湾这么多年，他专门对和尚尼姑传福音，传一个得一个，传一个得一个。这个人也真了不得，在台湾是小有名气的真是小有名气的我是很想把他带到北美，带到中国去讲这个人他还学过诡辩术，对不对？那现在加上有圣经真理，那不得了，对不对？我们讲到信仰人生的三重境界我们讲到是经历神同在的生活，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的过程，是一种的状况，是一种的操练，不是一次性的不是就是 show up 这个出现式然后就走了得到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是这样的而是一种的不断的追求，不断的进取，不断的细水长流所以我们讲到经历神同在的生活，认识神同在的生活，住进神同在的生活，这是一个美满平安幸福人生的三重的境界。那我们讲到前面两讲的时候，星期五晚上和昨天晚上我们来讲到，其实我们讲到经历神同在的生活，我们的关键的关键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说其实很多基督徒都有经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做见证，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圣经是真的，上帝是真的，教会是真的，圣灵是真的，我所经历过的神的作为是真的，无外乎这样。不然你就是做假见证，不然你就在台上来讲见证，你就是讲自己，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做见证的根本的原因，上帝是真的，我信的福音是真的。用一句话来讲，其实我们讲了很多的见证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圣经的分享真理的分享，我们有很多的劝勉鼓励。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经历神的同在，其实很多的人都有这样亲身的体验。我们第二个晚上我们讲到认识神的同在，其实也是很多的基督徒有可能的觉悟，虽然可能会忽略，可能会模糊，可能不清楚，也可能刚刚在理解，或者甚至有错误的理解，但是有可能的，不是太难的也不是高不可攀的，也不是不可企及的，也不是望闻望人望而生畏的，不是这样的，而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可能的，也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觉悟。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也是我们信耶稣的基本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跟我有关系，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就是与我们同在，是吧？所以我们借着前面星期五的晚上和星期六的晚上，我们来讲的两件事情是说，经历神的同在和认识神的同在，其实对人的一生和对人的每天的生活都是十分重要的。其实不是太理解，不是太难理解，也不是太难去体会的。我们讲了两个，那今天要讲第三，住进神的同在里面。那么讲到这个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是太难，但是就像我们刚才的我们的薛牧师薛传道士讲的，我们要早一点，我们要更这个明确一点，要更有尾声一点，来进入这种的过程，这种的状况，是吧？好，我们讲到人的智慧文化的这样的智慧里面是讲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这讲到什么呢？一个人的一生，他只要是有智慧，只要是有受过教育，只要是有常识的人，通常不会回避问这三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回避问这三个问题，那你知道他的生活素质已经非常庸俗和低下。 一个人只要是人受过教育，一个人只要是有常识，一个人只要是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寻求智慧的人，还不要说有真理的人，他一定会问这三个问题：我有没有三十而立？我有没有四十不惑？我没有不惑，我有没有知道我的命定？所以我们讲到信耶稣对人的生活和一生都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会回答这三个的问题。我们说经历神的同在，住进神的同在，认识神的同在，对人的生，对人的一生非常的重要，对年轻人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箴言的里面，我们以箴言来举例，箴言里面讲到年轻人非常的重要，因为经历神的同在，就能够追求神，就能够听从神，就能够有清洁的心，清洁的人生，来讨神的喜悦。所以经历神的同在对年轻人非常的重要，对中年人也非常的重要。对中年人箴言的里面也有这样的教导，对中年人是要行事谨慎，行事智慧，行事公义。在我们当中很多人是在中年人，中年人就事业有成，中年人就是在很多的事上成为社会的中间，家庭的中间，对不对？这样的人是要有谨慎，要有智慧，特别对事业有成的人，今天在美国的社会是根据圣经的，要回馈社会。你如果事业有成，不帮助别人，不回馈社会，别人会骂你，会嫉妒你，是不是？唯有一个智慧的人他有回馈，他有对别人有帮助，他就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讲到经历神的同在，认识神的同在，住进神的非常重要，对人的中年人非常重要，对老年人也非常的重要。老年人圣经上是讲到，箴言里面讲到要享福。中国人的老年人比较辛苦还是为父母为儿女担心我问了一个母亲，我说你已经年纪大了，你应该享福了，你为什么还要为女儿操心呢？她说哎呀，年老了有一个人揪心啊，也是很幸福的。那是很残忍的幸福，是不是对不对所以圣经不是这样的，圣经的享福就是要享福，是吧？还要保守自己。老年人最容易失误的是什么？失去晚节，非常的要小心。白发是老年人的荣耀我们真是在神面前求神保守我们中间白发的人，我们在神面前有尊贵，有还要教导，还要教导，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传承，是不是？传承是不是我们薪火传承，是我们这个教会的一个 value 是一个价值，一个理念，核心的要教导而不是像中国的文化里面老年人要控制一直要控制，是吧？我们讲到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看到一个70岁的老年人坐在台阶上，门口的台阶上哭，别人问他你为什么哭，他说我爸爸打我。那你爸爸多少岁？他爸爸90岁70岁的老人还是90岁的老人的儿子是这样，这不是独立的。而西方文化是一直要培养小孩子就是独立，18岁就独立了，赶出去独立了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是根据圣经的原则，我们来看到对于神的认识，对于经历神的同在，对于每一个年龄段的人都非常的重要。还有一种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年龄，就像我是忘年之人我们一起拼打，我们一起冲，我们一起侍奉，我们忘了，也有人在为自己事业，一发现10年就过去了，叫忘年忘年之人也是很重要这忘年之人呢，就是圣经上怎么讲，要喜乐因为很多人做事一做就10年，一投入就10年，一回过头去看，哎呀，就后悔了就有忧郁症为什么当初是这样为什么我这样这个当初什么都不管就这样，突然发现最后后悔了要喜乐，要警醒。因为你投进去以后你根本不知道时间呢，要警醒有一个一个姊妹在加拿大温哥华她这个一信耶稣以后非常的喜乐，一埋头在教会里面几年就不知道就过去了她就投入，她有很多的生命成长。但是她有一天遇到她的朋友 跟他一起来加拿大的，是吧？他发现那个人加拿大的，他的那个朋友英语漂亮得不得了，哇！他一下觉得自己是忘年之人了，啊！他要发现他的英语怎么这么好，我的英语怎么这么差，就问他：“你为什么英语这么好？”那个人说：“我告诉你一个秘诀，不要去教会。”那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当然是个反面的这个意思，对不对？啊，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喜乐，我们要警醒，我们知道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我们要以敬畏，对不对？啊，在这个可以说经历神的人，当我们每一个时段，我们来经历神、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有在神面前很多的智慧、很多的喜乐啊！我真是，我刚刚在这里敬拜的时候啊，我非常的啊，在思想神在过去这么多年，我也是忘年啊。其实我很多的投入，我很多的付出，我很多的辛劳，我很多的苦恼，都是为别人。为什么？我得到的太多了，我不知道怎么样讲给别人，我不知道怎么样贡献给别人，我不知道怎么样呢更多的帮助别人。我们昨天晚上有个关弟兄问啊，我有没有能够在网上啊来教别人？我说很想，如果你们当中有这样的人能够帮助我，我说非常的想。我的苦恼就是说，怎么样能够把它讲得浅，怎么样能够把它讲得容易接受，怎么样讲得让大家讲得能够听得明白，这是我最大的苦恼。因为我讲都是高度的浓缩，你们有没有看见？高度的概括啊！我们教会有一个福音朋友，在我们教会听了一年，最后他说，朱建讲了一年的道，我一句都没听懂，他就离开了。我很伤心啊！你明白这意思吗？所以刚才我坐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大的感恩。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大的恩典，给我这么多的丰富，我是愿意无条件的啊，回报的全部的贡献出来。但是我的苦恼是说，我怎么样做才能够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这样的益处啊？所以啊，我们啊可以来回顾我们每一段啊这个的人生，我们都看到神对我们的恩典是非常的大。但是这是一种的生活，这是一种的过程，这是一种的不断的追求，不是一次性的。所以我在我们当中也发现很多的弟兄姊妹，这从你们的问题，从你们的反应，从你们这个回馈里面，我都看到我们这样一个教会，我们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其实里面都很敏锐，里面都很渴慕，里面都很要，但是我们当中很多人在一个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如何的能够住进这样的啊一个丰富的这样一个福音的状况里面，非常的重要，对你我，对我们周围的人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它一方面表示一个上限，一种完美丰满，一种成熟的状况，但是同时它也有下限，是一种的啊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去要，不断的去渴慕，不断的去连接的，像葡萄枝子与葡萄树连接一样，它有上限与下限啊，是一个心愿的问题啊，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啊，我们可以啊劝勉啊，一起来鼓励弟兄姊妹要啊竭力的追求，因为经历神的同在几乎人人都有，认识神的同在其实每个人都有可能。最重要的、最容易忽略的，而最缺乏的，就是不断的追求来进入啊神同在的这样一种生活。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特别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姊妹，五年才有感觉，十年才有动静。十年为单位都是这样的啊，所以的话呢，你越早越好啊，越啊这个啊细水长流越好，好吧？好，我们很快的来看啊第一讲，因为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啊没有来第一讲，但是呢，我们就很简单啊，我们就来复习一下。我们讲到第一重的境界，经历神的同在。我们讲到任何经历神同在的见证分享，你听到的录音，你读到的书，无非是三个的类别。 是讲到他们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或者他们得到了神超然的启示，或者他们经历到神恩典的拯救啊，在一个困境里面，一个苦难里面出来啊。那么这样一个经历神同在有一个境界啊，用一句圣经话，圣经上的话来表述，就是讲到约伯记里面讲到，我从前听说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见你。啊，第二讲的里面，我们很快的来复习一下，是讲到认识神同在的这样的生活，是有三个基本的内容。第一就是讲到我们认识神同在到底是什么样一个观念、一个概念。那么神同在这样的一种生活，对我们来说有些什么样的基本上的目标、目的？第三是讲到神同在，我怎么知道？我怎么判断？我怎么确定？我怎么知道不是我自己想入非非、一厢情愿来的？我怎么识别神同在的特征？就像圣经上所说的，耶稣说：“你们看见风吹了叶子动了，这个意思，你们看见风吹了，就知道有事情发生了。”我们借着树叶动、草动，我们就知道风来了，但是风是肉眼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借着神做的事情来反推神的同在、作为和对我们的引导那么这一位神我们人的最大的苦恼、信仰上的是他肉眼看不见的，但是我们心灵是可以感受，我们的肉眼可以借着他的作为可以来看的。好，我们讲到神同在有三个意义，这个意义就是他的眷顾从不离开，他的慈爱从不改变，他的引导从不误事。他的境界就是讲到你哪怕你逃你躲，其实神都还知道你、眷顾你、引导你、扶持你。并且在诗篇23篇里面讲到，我们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我们走到哪里恩惠慈爱随着我们，我们并不需要去追逐恩惠慈爱好，我们在三重境界的这样一种今天是讲第三重境界。三重境界里面，我们有一种结论性的概括，是讲到经历神的同在，得出一个结论：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绝大多数人都得出这个结论就是经历了神的同在，我们得出一个结论：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认识神的同在，我们就发现他是与我们有关系的。那么第三个，住进神的同在里面，我们知道他是唯一可靠的，所以我们来信他，我们来靠他，我们来跟他，我们来顺服他我们也更多的要来得到他的祝福，并且要传扬他是这样。好，我们今天来看第三重的境界，是讲到住进神的同在里面。简单的来看一下住的这个字面意义和深层的意义那这个彼得前书2章11节里面讲到，亲爱的弟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这讲到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其实不是我们真正的家，我们是住这个帐篷，或者我们是这个 camping 我们是这个露营，或者说我们住在 hotel 里面所以呢这个是讲到在灵里面，在心灵的里面，在真理的里面，在永恒的里面，我们是要住在主的里面这是一种生活。而我们地上的生活其实是寄居的，是暂时的，是要过去的是要过去的。所以我们人其实是说，我们人是几重的生活，我们又有地上的生活，我们又有天上的生活，我们是几个国度的公民，可能我们是中国的公民，或者我们是台湾或者其他地方，我们是中国的公民，可能我们是美国的公民但是我们又是天国的公民，对吧？所以这里讲到住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寄居的住的意思是永久的，对吧？我们讲到住家的生活，这是有解经家告诉我们，讲到住在主里不是宾馆的享受，而是住家的生活。英文里面是讲到home for living a life, hotel for enjoy a time。 什么意思？是如果你把住在基督里面、住进主的里面 当作在宾馆里的享受，那你就是主人，你就这个是享受一个暂时的时间，这个不叫住进主的同在的里面啊，而是呢好像反而来表现我们人的自大，我们人的自尊啊，所以我们要细致的深层的来体会住在主的里面的生活，住在神的同在里面生活，其实是一个生活的模式，而不是一个时间的享受啊啊。那这个约翰一书里面讲到，遵守神命令的，就是住在神里面啊，神也住在他里面啊。所以呢啊，这个是讲到我们住在神的里面，我们是有责任啊。那么第三点，我们来看深层的意思，是讲基督是我们的家，或者说耶稣基督就是整个的福音的中心，就是我们天天要来操练，要来追求，要来经历的那他也是这个家，他也是我们的环境，他也是我们的主圣经上希伯来书三章四节里面讲到，房屋必有人建造，但是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换句话说，神是我们所居住的这样一个造物主同时希伯来书三章六节讲到，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如果我们坚信这样的盼望，坚持这样的盼望和信仰，我们就是他的家。换句话在这里讲到，我们说住在神的同在里面，是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地方让我们看见神就是我们的家，神就是我们家的主，那么神就是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属灵信仰的生态环境、生活模式生活的供应所以我们呢，简言之一句话，我们要跟他有建立、维系不断的丰富这样的关系，建立、维系和丰富这样的关系，我们就是住在主的同在的里面。好，所以我们具体来看住在神的同在里面是什么的意思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是背的诗这个经文是诗篇二十三篇住在神的同在里面，住在神的同在里面是一种的生活是一种生活，属灵的生活。有一次我问教会的弟兄姊妹，我说弟兄姊妹什么是生活很多人一下答不出来，可能我们天天在这个生活里面转了，我们一下答不出来后来有一个人说是过日子生活就是过日子。什么过日子呢？就是在一种规定的、规则的、规范的一种生活的内容里面，周而复始，周而复始，周而复始，这个叫做生活所以我们属灵的生活也一样。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一时的、一生的属灵的生活，就在这个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过日子就有包括衣食住行，是不是衣食住行就是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大家可不可以看到诗篇二十三篇里面来让我们看见我们信仰、心灵、我们生活的各个的层面，衣食住行就在里面体现了。我们看看食是什么，食是什么，食是讲到躺卧在青草地上，是不是我们有吃的可安歇的水边，是不是，是讲到吃喝，是不是，还有没有讲到食的，还讲到摆设宴席，是不是神会为我们摆设宴席，还讲到什么福杯满溢，是不是，讲到食，对不对，那么也讲到住，住在什么地方，住我们讲有没有住我们讲到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是不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但是呢住也表示一种停留我们停留在青草地上，是不是那么有没有行啊，有没有行啊，行在哪里引导我走义路，是不是所以基督徒要灵魂苏醒才能够走义路，不单是走义路，还会走什么，还会行过死荫的幽谷，是不是 那不但是行过死荫的幽谷，还会怎么样？还会一直往前走，走到这个时候就你走到哪里，福气就跟到哪里。这个就是我讲的，我走到哪里，环境为我开，这是一个真实的状况，是吧？啊，一直走到神的殿中。那么有没有看见一呀？这里好像一看不见，但是是隐藏在那里。一是什么？一代表保护，一代表装饰，一代表享受，一代表华丽，对不对？温暖等等。这里讲到一是什么？神的同在，对不对？每一个地方都是我耶和华，我他，你看见没有？在每一节诗篇二十三篇里六节里面，每一节都有我和他，我和他，我和他，那就表示我无论在什么样的状况里面，他都与我同在。这个就是他的保守，这个就是他的提供我们的安息，这个就是他提供给我们的装饰啊，是这样啊，衣服是保护，衣服是装饰，衣服是遮盖啊，这里面也保持神的同在啊，是这样。所以在诗篇二十三篇里面，我们就看见基督徒的生活，信仰的生活是一直在衣食住行里面，一时的，一生的啊，神都供应我们。这个就是讲到基督徒与进入住进神同在的生活。我们看到诗篇第一篇一到三节这里也就讲到住进神的同在的里面，是想是讲到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讲到是什么呢？是讲到这个人便有福，福音中国有很多的讲福圣经里面讲很多的福其中一个福，这个福是什么？诗篇一节一章第一节到第三篇里面讲到一个福气，这个福气是什么？这个福气是讲到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同时他是个常青树他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会枯干你如果不结果子，就表示你没有住在活水之旁边，对不对？你如果天天结果子，就表示你有病，对不对？它是按时候结果子，是不是？你如果天天结果子，就表示你有癌症，是不是？它是按时候结果子，但是叶子也不枯干，是不是？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不记得哪一年我是在武汉大学的时候，我听到一个故事，没有时间讲这个故事，我就听到一个很美丽的故事，讲到诗篇第一节第一章一到三节，有个很大的祝福临到一个人，所以我当时我就暗暗的下了一个决心，我说我要来照着这个圣经来昼夜思想，我也要来得这个福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为什么？因为我是下乡知青啊，下乡知青当时要回城啊是很难的，你要送很多的礼物我们湖南人呢很多的送礼呢我们当时送礼呢最喜欢送豆豉，湖南人喜欢吃豆豉辣椒，对吧乡下的就没有豆豉，城里就有豆豉。哎呀，我那个豆豉一包包不知道送了多少，就是不顺利。我说这个福太有福了，我以后不要开后门了，老天爷上帝给我开后门，是吧？这个就成了我现在的写照，我走到哪里我万事不求人，是吧？我告诉你，我走到哪里环境为我开，我不知道帮助了多少人，不知道帮助了多少人，有人是投资有人是签证，有人是结婚，有人是我帮助了很多的人当然我不是万能的，上帝是万能的，我只是一个管道，只是一个器皿。但是你知道住进神的同在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祝福，我现在在神面前，我也在一个过程当中，我也没到一个完全的地步，我在神面前祷告，主啊，你要给我更大的能力，你要给我更大的祝福，让我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因为我看到我周围的人，我非常的同情他们，我非常的关注他们，我愿意神借着我像一个管道一样，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祝福，那我知道我必须要更多的舍己，更多的在神面前敞开，更多的愿意，更多的放下，更多的牺牲， 我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才能够成为别人的。所以这个住进神的同在里面是一个真实的写照，每个人都可以经历的每个人都经历。这是讲到这里讲到必须有三个不，他才可能有胃口来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弟兄姊妹，如果你对听到没有意思，他对听见证讲的别人听觉得别人讲的啰里吧嗦的听诗歌觉得这个人走掉那个人走掉，就表示你没有属灵的胃口。别人讲一句话，你在下面就算三句，分析他三句。坐在教会里面聚会，真经常拿着那个程序单看今天谁奉献，明天谁奉献，这个就没有一个渴慕的心。为什么？因为你吃了太多的 junk food 拿了太多的垃圾食物。所以必须有三个不，人才会有信仰属灵的胃口，他才会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当年里面昼夜思想的时候，这人一定有福，他就像一个常青树一样。弟兄姊妹，我的性格有人说像热水瓶，外面是冷的，里面是热的，外面是硬的，里面是软的。我是这样一个性格的人所以的话呢，其实我里外面无论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别人以为我很忧伤别人以为我板着个脸，别人以为我好像很严肃，其实我里面喜乐像水天天流。我的生命就是一个见证，见证耶稣所说的话，信我的人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湖。我里面常常天天时时在涌啊涌啊涌啊，非常多的喜乐在里面涌一般人看不出来，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里面是讲到是有福是真的是有福。凡他所做的尽得顺利，他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日叶子也剥过干。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住在神的同在里的生活。这是真的福音这是真的一个福音这个我基本上我的每天的生活大概4点钟起来祷告，祷告2个小时，基本上天天都是这样，至少1个小时。我以前每天祷告4个小时，我跪下去就不起来，太喜乐了，神的同在我一天4个小时我都不愿意离开，就是这样的我现在基本上每天早上都是4点钟起来，我要祷告1个小时，1个小时到2个小时有一次我在祷告的时候我里面的感动我感觉突然里面就感动苏文峰牧师，我认识他，但是我很久没跟他联系，我就感到苏文峰牧师坐了飞机这个飞机有问题，我马上祷告，我说主啊，求你保守苏文峰牧师。有一次我在讲道的时候，突然讲到，我发现苏牧师就在下面他说是的，那一次真的飞机出事情就是这样的他后来就没有事了还有一次我在早上祷告的时候，我看到一只大鹰一只黑的凶狠的鹰接着跑下来，一下来把一个英国的一个宣教士的女儿抓起来一下腾空就飞到很远，看着这个女子在流泪。后来这个女子就这个老鹰就把这个黑鹰就把这个凶狠的把这个女子就摔在一个地方。我就为她祷告，祷告以后我就给她发了一个邮件，我认识这位新英国的宣教士，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说谢谢你的祷告，我的女儿被一个人拐骗了他的女儿是被一个男青年骗了骗了以后，虽然他们好像在谈恋爱，但是他欺骗了他，后来不知道把他带到哪里去，后来他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受到伤害，在那里哭泣。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住进神的同在的里面，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奇妙的事情发生我们不是要追求神迹奇事，我们是讲到我们里面有喜乐，我们可以面对我们的无有，我们可以面对我们的失败，我们可以面对我们的损失，我们面对很多不顺利的事情，但是我们里面的喜乐平安不断的出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我们会错，我们甚至会犯罪，但是神会赦免我们，我们在我们里面向神回转，向神来祈求他的遮盖，他的洁净他又洁净我们，让我们重新起来，是吧？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发现一个规律，我发现一个规律，就是怎么搞的，我都不相信我跟我的太太的婚姻的这个故事像天方夜谭，对不对你走遍全大江南北就没有一两个像我这样的一个故事，对不对 那怎么搞的？婚姻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婆婆坑坑，还有这么多的不容易啊！并且有一段时间，我发现每一次到了我星期天要讲道的时候，星期六晚上就吵架。这个每一个星期都来，每一个星期都来，我就告诉，哎呀，这个不得了，这个恶性循环了、啊。而且每一次最终了，我一定要去认罪，不认罪，第二天怎么讲道啊？都不可能讲道的。啊，我说主啊，这个实在是啊，求主要打破这个啊这个恶性循环，这个咒诅啊啊！我就在神面前祷告，哎呀，感谢主，每一次这样的祷告，每一次这样的啊住试图努力的住进主里，后来这件事情就没有了啊。这讲到功课学完了。所以我们发现有的时候我们人有很多的恶习，很多的问题，但是神会借着、他的圣灵，他的真理，借着教会的帮助来使我们、脱离这样罪恶的性情，罪恶的行为，罪恶的世代。我刚刚牧会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的婚姻都没搞清楚，我经常跟太太也是啊、也是有很多的这种的争执，看法不一样，对不对啊？每次发现都是小事，啊，结果我自己还没搞清楚啊。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婚姻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开救火车一样，都晚上都到我们家里来。我记得我第一次辅导一个婚姻，我说主啊，接下来一对夫妻来吵架来，吵得不可开交啊，啊，要到我们家里来，我说怎么办？我也没接受别人的辅导，我自己还没搞清自己，我还要辅导别人呢。那他来了啊，来了以后我就说，我说弟兄啊，我不知道跟你讲什么，我看你，你看我，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你，我就只有告诉你一个，我说你看那个凳子摔歪了，就是我摔的啊，我只有告诉你不要再干了吧。其实我没有方法，后来才知道只有一个方法，把人带到住进主的里面，很多问题都解决。我们教会后来有一次，我们有中国大陆来的，有一段时间来的人都有夫妻，都有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我不是说现在没有，现在可能问题更大，你知道吗？我们当时有一个有这个一个弟兄，还是很爱主的弟兄啊，他说他马上要结婚了啊，结婚了啊，他的这个新娘子要来了啊。然后他就跟我们讲，他说我想找一个 roommate、啊、什么意思？那不结婚了怎么找 roommate、啊、他说试婚了，我还不知道、啊、他是试婚了。我说你这个主内的弟兄，你怎么有这样的想法、啊、他说不行，我们虽然登记了，不行了我们就算、啊、现在的人就是乱七八糟 啊，你不知道对人的心灵里面有多大的伤害。当然感谢主，后来他们没有啊，这个事情很快啊，就我们就劝导他，后来就解决了啊。现在呢有很多的婚姻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个有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夫妻一对夫妻啊，都是离过婚但是重新复婚的啊，三个人啊，一个妻子啊，一个丈夫啊，一个女儿，三个人每个人都拿刀，三把刀，哇啊，这个女儿要对妈妈后娘，这个后娘要对啊这个丈夫，这个丈夫要对什么，就这样的三个，哇，这个不是三角恋啊，三把刀，那么。我们真是觉得这个是叫警察也叫了，什么都明堂搞尽，没有办法。我就在教会里面跟执事们讲，我说如果这一个例子我们不能解决，我们从此以后不要再做家庭事工，把家庭事工从我们教会里面拿走。哇，你们要做家庭事工，这贴在墙上，基督化的家庭啊，不容易啊，是吧？你不要说基督化的家庭，有人性的家庭就不得了了，是吧？哦，我就说我们就下个决心，我们在神面前求，如果这个例子没有解决，我们就不干了。主啊，你不干我没办法干了，你不与我们同在我没办法干，我们是人呢、啊、他也是人呢、啊、对不对啊、哦、所以我真的讲，我们真的是真的是要靠主啊。结果感谢神，奇妙的事情发生，奇妙之奇妙。我跟那个弟兄讲的时候，我边跟他讲，他边打瞌睡。我说我讲的时候，他都没力气，他累得个半死的。我说你就听我一句话，你跟我走吧。他说好，好，跟你走，跟你走。他累得不得了了，就这样。感谢主，这个家里天翻地覆的变化。后来做的全国性的大会上做见证，奇妙的不得了。所以我们看到住在主的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儿女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全部都能够解决。所以这个是讲到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我们不是说我们不会遇见苦难，我们不是说不会遇见莫测的事情，不是的，而是说我们在不同的时候经历不同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有神的同在。所以住进同的神的同在是一个过程，三件事情来表明你是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啊，很快我们就结束了。好的基督徒，第一，你的起点是什么？你的起点是不是站在你是一个信耶稣的得救的一个人的起点？第二，你是不是朝着要神的方向？第三，你是不是天天常常有进步？这样的人就是好基督徒。啊，记住，站在救恩的立场，朝着要神的方向，啊，天天常常有进步，这个就是一个过程。所以有一句话叫不怕慢，只怕站。你就发现所有的人慢不要紧，他一站就没有了，一站就没有了。还有一个不怕争，只要跟，你不要冲在前面，冲在前面可能你到最后去了，你就老老实实跟就可以了。这个叫什么？学习住进神的同在里。那么还有什么？不怕听，只要行。听的很多不去行是没有用的，你行一点点就可以了。这个都是讲到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讲见证了，讲一个见证，很快的讲一个见证，很讲 一句话讲完。我在武汉大学教书的时候，我当时学习信心，我就是有一点，我愿意一点点的学习，记住一点点的实践就可以了。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神要把我带到美国来，但是我拒签了。拒签了以后，这个律师问签证官问我，你有没有见过这个资助你的人？我说没有见过，没有见过怎么给你钱？你是假的，就拒签了，对吧？那个时候我就里面相信，我里面有信心，相信神一定会把我带到美国来，我是非常的相信。那听了就要去行，行才能够把这个信心完全。所以我就辞掉了武汉大学的工作，退掉了教工宿舍的房子，然后吊销了我自己的户口，行李全部搬回长沙。别人说住进啊，你没搞丑啊，你要有个万一吧。我说基督徒的字典里面没有万一啊，我就搬回去了，签证就签过了。这是一个学习，对吧？你看到神的住进神的同在里是有很多的点滴的学习。所以不但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个关系，有关系和没有关系不一样啊！不讲故事了啊，不讲故事，太多故事了，不讲故事啊。好的，好，我们为什么要住在神的同在里啊？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讲过了这一段啊，我们讲到住在神的同在里面，因为我们住在神的同在里面，就有圣灵对你的教导，圣灵对你的感动，你就会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住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就像葡萄枝子与葡萄树连接的一样。他说，如果你们藏在我的里面，我的旨意也藏在你们里面。如果有了我的旨意，你们愿意祈求就给你成就。如果你常住在主的里面，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心想事成，对不对？这里讲到只要你愿意祈求就给你成就，你看到没有？这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但是关键，你跟主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对吧？最后我们就看到是讲到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所以我们向他祈求的就无不得着。我们也讲过这一段的圣经啊，我们就跳过去。所以为什么要住在主里？信仰行舟，不进则退，要不断的追求，有的时候甚至有征战。并且住在主的里面，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圣经的原则，我们有了属灵的生命，还要过属灵的生活，才会有属灵的性情那个品质出来。这是一个真实的圣经的逻辑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说住在主的里面就会是什么？就会有见证出来。我们住在主里面就会有能力，就会在不断的一圈一圈的扩大的有见证出来最大的见证就是有神的心意的发表，有神的权柄的代表有神的形象的彰显我就快的跳过去好，最后讲一个故事我就结束了我就不结束了我就最后讲一个故事，讲到是什么？如果不住在主的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变成宗教的形式仪式。宗教是麻痹人的鸦片，一点都不假，一点都不假。分离大不道叫分离， 非常著名的布道家啊，世界著名的布道家，他以前是个律师，他不信，结果他就去参加一个教会的祷告会。你说一般的人是不参加祷告会的，对不对？都参加星期五晚上的团契，有很多的活动啊，参加主日敬拜，对不对？一般的人都不参加祷告会，他参加了一个祷告会，参加了一年。这个教会每天都要祷告，每个星期祷告，哇，在祷告，哇，在祷告。哎，突然他们也发现，突然发现有一天，哦，芬妮在这里，芬妮先生啊，我们要不要为你的灵魂祷告，让啊你的灵魂得救？芬妮说不要。哎，为什么不要？他说因为我是律师，我是根据法律办事的，圣经上说的神听祷告，你们祷告了一年没有一件事成的，你们也不关心，我的灵魂交给你就麻烦了。你看见没有？这个叫什么？没有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要住在主里？因为你不在主里，你没有见证，别人不信，信不来，对不对？从你的身上，从我的身上，我们都觉得神是太遥远，一定要有见证啊！见证是非常的重要。这是讲到为什么要住在主里。最后啊，我们这个跳过去了啊。最后我们讲到住在神的同在的里面，需要有圣灵的带领，要追求圣灵的充满，这是圣经上的教导。我们要常常追求圣灵的充满，会胜过世界罪恶。我们要常常随从圣灵的引导，我们也常常要体贴圣灵的生活。作为结束啊，我们有一点祷告，我们也有一点诗歌，好不好？我们就请我们的诗班啊，请我们的这个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接着祷告，我们来结束。